弟兄姊妹早安，特别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啊，我们就开始来读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生命记的意思就是律法重生就是把神的律法再重生一遍其实呢，它不只是律法的重生哦，它也是对整个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这一段惊心动魄历史的总结，同时呢，也是对旷野中的二代来讲述过去的故事，让他们呢来看到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从而激励他们要带着信心，带着对神的深深回应，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那在这一卷书中，毫无疑问是上帝借着摩西所特别的有一个这样的重塑和重生那这一卷书呢特别重要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因为这是新约圣经啊经常引用的一卷书也是主耶稣特别喜爱的一卷书主耶稣最常引用的就是诗篇跟生命记我们呢都能看出来他们在新约作者的心灵深处啊生命成长中占有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啊。那在生命记中我们呢就看见有三个重要的神学上的特点。第一个呢我们称之为叫生命记的回忆神学，回忆神学就是生命记不断的来讲啊，以色列啊，你要记得，不要忘了。那这几句话，它那个有一个深刻的含义，就是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忘记这个意思啊，在希伯来文中啊，有那个愚顽无知。并不懂得隔膜忽略这样的含义，就是比我们那个中文的忘记啊含义要深远一些。那因此一个人为什么会忘记呢？那从这个回忆神学来看，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刻骨铭心，并没有深深懂得它的含义，他内心深处还是愚顽，就不明白发生的事儿对他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生命记它就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责任啊，就是不只是前边发生了一些事情，还有呢就是上帝要借着摩西告诉我们怎么理解这些事情。当你深刻的理解了这些发生的事，知道了它的属灵含义，你就会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所以呢，整个生命记啊，是上帝借着摩西啊，来回忆过去的历史事实。然后呢，不只是回忆，也那个写下上帝对这一些历史事实的评价。还有呢，就是这些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它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卷书啊。他把整个五经糅合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如何来叙述历史的，也是如何引导历史跟个体生命碰撞，跟群体生命结合是特别的精彩。第二个方面，生命记的神学我们称之为叫恩典与律法的互动。在生命记中啊，特别让我们看见说，上帝给他的百姓律法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救赎作为的继续。那上帝要借着律法，让神的百姓能够来回应他，也能够来活出神儿女的特权和尊荣的身份。那因此，在整个生命记中，不断地来强调说，神既然有这么 伟大的恩典。那因此，百姓要借着遵行律法来回应神的恩典。这个听起来简单，但是呢，却凝合在整个《生命记》的叙事中。那借着这样的叙事啊，让我们来体会到一个有神的律法所引导的民族和人，他该是带着何等深的爱来回应引导他的神。因此主耶稣也是特别来引用《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来总结整个律法的精髓，也是在以爱还爱中来解释律法，也是借着遵行律法蒙福，违背律法受诅咒这样的一个架构，来使我们看见积极的回应对神的百姓是何等重要。越是深刻的恩典，越是激发最深刻的回应。那第三个方面，在生命记中我们就看见圣约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也就是上帝跟圣约群体立约，而这样的约彰显的是他的爱。所以借着他的慈悲和爱，我们也看见上帝如何在人的失败的阴影中彰显他得胜的光明，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上帝是如何总结历史，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最终得益处，并能够展望未来，从而给他的百姓以信心。也就是借着整个生命记啊，从这三个特点，我们就看见摩西啊，他不只是一个威严的在传讲正确律法的那样的一个代表啊，他更是一个神兴起的牧人，他带着牧者的情怀、牧者的心肠，来向我们展示我们那一位真正的大牧人他的形象，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是一位真正的牧者，他如何来牧养他的百姓，如何引导、更新他的百姓。所以在整个生命记中啊，你看摩西的时候啊，更多看到的是一个牧者的心肠，一个牧者的形象，这给人非常深的感动，也给我们很深的一个牧养。这一位老人家娓娓的到来，然后耳提面命，不断的嘱咐，让新的一辈来记得神的心意。大家想一想，也让人感慨和感动啊，在那样的一个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的高地上啊，这一幕情境令人难忘。那整个生命记呢，这个很简单的来分，就是分为摩西的三篇讲道哈。第一篇呢是这个一章到四章四十三节，第二篇呢是四章四十四节到二十六章十九节，第三篇呢是二十七章一节到三十章二十节，然后一章的一到四节是一个引言，然后呢三十一章一节到三十四章结束是摩西事工的总结。那因此呢整个这一个三篇讲词就让我们看见摩西是如何来嘱咐第二代百姓，从上一代的经验中来学习，并能够对神感恩，也能够出于爱的忠诚，也能够来信守这个承诺，从而在一个历史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在现实的需要中找到自己的责任，在未来的开拓中找到自己的动力，我们就可以看见是一个非常好的架构。那整个一到五章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在这一到五章我们看见上帝借着摩西 来这个传讲他自己的话。那在这里呢，摩西就追溯了过去的七件事。第一件就是委派审判官作为摩西的助手，帮助处理民众的案件，好减轻摩西的负担。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终啊，是摩西有感动祷告，和上帝给摩西吩咐，怎么样用这种，这个长老制的雏形来管理百姓，这并不是，叶特罗的建议而已，在这里就很清楚哈。所以这里的叙事跟前边四卷书的叙事是互相补充，让我们看见从不同角度来记载上帝如何引导历史。然后第二件事呢，是打发探子窥探迦南地，我们也看见这个人性的软弱和失败。不过呢，在《生命记》这里，有令人有趣的片段啊。摩西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我们看见《生命记》没有记载摩西了不起的代祷，但是在《民数记》呢，却有记载。而且呢，我们也看见说啊，这个摩西，多多少少也有点对百姓的这个责备，说是你们，这个让上帝使我发怒，向我发怒，也可以看出领袖的某种软弱。第三件事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以东地，然后呢，摩西差遣使者向以东王借道，然而以东不准，他们只好绕道离开。我们看见，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不得以军事行动对付以东，还说，他已经赐以东人土地。哎，你可以看到，上帝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啊，他是列国万邦的神啊。第四件事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摩亚地，然后也对待摩亚呢，如同对待以东一边，一般。然后第五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击败希实本王西宏。那西宏跟下边的噩都是非常高大的这个国王，他的国民声量也高大，但是呢，上帝却借着他的百姓来打败了他们，甚至任凭他心中刚硬，然后我们却看到神的得胜。第六件事是以色列人击败巴山王噩，以及平均分配约旦河东的土地。然后呢，这个第七件事就是摩西恳求进迦南，但不被应允。然后摩西呢，最终不可以进入迦南地。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摩西他这种对神的应许之地的盼望啊，还是非常的迫切。不管怎么说，他非常渴望能够这个进入到这块土地。他想，你想，他已经120岁了哈，但是却仍然有这种心智，这会不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同时呢，在这里，也看见摩西特别警告百姓呢，要殷勤保守心，免得忘记亲眼所见的事儿，免得这一生的一生这事离开人的心，而且要传给子子孙孙，千万不要忘了，神这样行显明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没有任何一个神像这位神，他是借着这些事啊，显明他活着，他主宰，他立约，他施恩，他也惩罚。那同时呢，这个摩西也提醒说，百姓不可以拜偶像，因为呢，神是祭邪的神，是烈火。同时呢，也说神因为爱列祖，所以拣选他们出埃及，然后呢，进入这地要为业。同时也提到了在河东设立三座这个庇护城，也重申律法的诫命。那么到了第五章，就是第二篇讲章，来提到这个十诫。在十诫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来重述上帝救赎的作为，然后再讲赐给以色列人 这样的律法哈，这样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律。那也借着这样的道德律，尤其是这个第四诫，来提醒这个上帝他拯救的作为啊，因为第四诫原来在出埃及记中特别强调是纪念神的创造啊，那在这里就特别强调纪念神的救赎，而这一切呢都统一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同时呢，摩西也强调说，这个他是做中保来传讲上帝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有恩典，我们遵行就可以顺服而蒙福，而背约呢就会受诅咒。这里绝对不是说人遵行律法就能得永生，当然人完全遵行就能得永生啊，但问题是我们已经堕落了，永生不是我们靠遵行律法就能赚来的啊，乃是说这个借着耶稣基督，上帝肯跟我们立约，摩西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所以借着这位中保，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呢是尽力遵行律法来回应神，也知道说因为他已经分别我们，所以我们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整个这五章啊，我们看见摩西尽管已经年迈苍苍，但是他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盼望，带着特别更新的力量来提到说，正因为这恩典如此浩大，没有一个国家上帝这样对待他们，没有一个民族上帝这么爱护他们，看他们如眼中的同人，所以你们应该以最深刻的回应来回应他，以最大的心智甘心乐意的从心里往外的来喜乐的遵行他的话。而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不是外在的责任，乃是内在的荣耀特权，要有这样一份充沛的激情。所以我们也被这位老人家他这样一种站在神的角度的重述所感染也希望你喜欢生命记在不断的阅读生命记中获得神更大的喜乐和更大的恩典的指引。